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不管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有什么专长，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人士吗？在你的专业里面你可以得到尊重，甚至于透过这样的一份专业发展出自己的事业，每天都做自己爱做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养活自己。我想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吧。所以呢，今天要跟你谈这个主题，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哦。先谈专业哦，到底什么叫做专业？专业意味着你有自己的领域，无论是在法律、医学、经营管理、心理哲学，还是金融、保险、房屋跟汽车的买卖，甚至于是设计、创意、居家整理、服装的穿搭，或者是你个人的兴趣跟嗜好，做模型、种多肉，不管你的主题是否足够的高大上，只要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在我认定，这就是一种专业。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有兴趣之外，一定还会有很多人都有兴趣，而你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是服务，这就是你的价值。然而，只要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好好发挥或者是放大这样的价值，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管道来建立自己的事业，赢得你想要得到的尊重。只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哦，就是刚刚说的叫做独立的专业人士。可能在你现在的处境跟状况底下，你真的已经有你的专业，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可是你一直觉得对独立这两个字有一点怀疑，甚至于觉得自己完全的够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你只能依赖你的公司或者是特定的组织机构去接受他们给你的待遇，他们给你的薪水，去忍受价值严重的被低估、专业被践踏的感觉。这里我就很有感哦，因为我身旁有很多人是做创意跟设计的，他们呢每天的生活除了做自己的专业之外，会需要有一段自我安抚的时间。这自我安抚就是总是会碰到一些不上道、不入流的客户，去提出一些让他们会崩溃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要他们去改设计或等等的。这些东西哦，我想在很多的社团，什么靠北系列的，靠北设计师啊等等的，我想哦，你大概都会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但我今天不是要跟你去评论到底客户的水准够不够，或者是到底是不是专业人士太过专业本位。我觉得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关键，就在于你是否能够有自谋生路，自己能够独立，不去依赖依附这些你仍然可以过得很好的关键条件。而这些关键条件只要你能够成立，事实上你就具备了独立的条件。那如果你问我这独立的条件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我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还没有办法涵盖到全面，但是呢，它是一个起码我们可以判断的关键点哦。这个点就是哦，你有没有让客户自动上门的能力，甚至于精致一点说，你有没有能够让优质客户，你想要的客户能够自动上门的能力。有很多人之所以他没有办法跳脱出某个体系或者是组织，一定要领别人的一份薪水，很简单，因为他也很清楚知道，当他离开了那里之后，他的生路就断了，他可能自己不具备有自带订单、自带绩效的条件。这时候很可惜哦，你的专业值得被肯定，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去过上你想过的日子，因为一切都要靠别人。那如果说到靠自己啊，有很多人开始联想到，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哦，有一些词汇都在指向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开始学习我怎么建立个人的品牌啊，研究专业变现的方法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媒体，这都是希望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而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只要有更多人看见我，我就有更多的生意机会。这似乎在直觉上好像是对的哦，因为豁然率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哦？当你花很多时间、花很多力气去上怎么样去建立个人品牌的课，或者是去学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 YouTube， 成为一个 YouTuber， 那现在哦，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叫做独立的专业人士吗？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这些一切的学习，无论是线上课程，无论是书籍，它把你引导成一个网红，还是要把你打造成一个专业人士呢？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你会发现哦，其实 坊间市面上多数要你打造个人品牌，告诉你专业怎么变现，去营造一个自媒体的一个观念，它背后的假设就是流量为王，能够自带流量才能够去实践你的事业目标。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为了流量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人，无论他的原生背景是什么，他可能会去创造很多的话题，他会去拍很多的影片，制作很多的内容，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吸引注意力，好像这一切就能够完成。可是真实的状况是什么？万人响应可能会无人到场哦。很简单嘛，假设你今天拥有法律或医学的专业，你透过一些话题的炒作，甚至于去拍一些直觉上就能够去吸引到很多流量的影片，那这个时候别人认识你的到底是搞笑，或者是创造话题成为话题中心的那个部分，还是看到你的是法律医学的专业呢？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什么？如果你的原生背景并不是娱乐业，或者是你并不是想要走那一条路线，你往往会造成一个状况，而这个状况的几率很高，就是你会变成是一个三流的网红。也就是说，你跟真正的网红能够吸引到最大的眼球数，接到最多的业配跟代言的人，你根本够不上他们，所以这叫做三流的网红。而因为这样子，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专业人士吗？不好意思，双杀。网红没有当成，而当你的受众看到你拍那些东西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理投射跟想象，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法律人员，更好的专业人士，更好的医生，更好的心理学家，还是一个哦，原来你只会抓别人眼球，你的程度不过尔尔。这很可惜啊，你可能真的很专业，但是当你走了偏锋，或者是没有弄清楚所谓的个人品牌、所谓的变现、所谓的自媒体真正的目的跟关键要把你带到哪里的时候，这一切再说一次，很可能就会造成你变成一个三流的网红，还有一个不入流的专业人士。这个部分我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任何人都不想要自己辛辛苦苦为自己打造出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管道、一个媒体而被这样子认定。其实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人士，不再仰人鼻息，声量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声量它或许是一个多数人看起来很厉害的指标，可是当这么多关注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的专业有被正确的看见吗？你有让那些真正含金量高的人能够找上你吗？如果比较起百万的点阅、百万的订阅，但却没有订单的转换率，你想诉求的客户根本不会找上你，甚至原本会成为你客户的人，因为你太过想要专注在流量，反而在他们心中对你的专业打了折扣，这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呢？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做到让你想要的客户，让真正含金量高的客户能够自动上门？这才是打造你的个人品牌，或者是去经营一个自媒体的真正目的，而不是订阅数，也不是点阅数，更不是那些虚名跟流量啊。如果听到这里你能够认同这样的观念的话，那接下来我就要好好的跟你分享我是怎么做的。就像起点文化，在我们的经营里面，我们每一段内容的点阅次数都没有很高，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实质转换率非常的高。你在任何时刻来到我们起点文化的官网，你都会发现，如果你要报名实体课程，没有提早个三个月，这是不会有名额的。而线上课程呢，你看到的那些数据是毫不灌水的哦。因为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我们都诚实开立发票，所以呢，这些数字哦，如果是灌水的话，那国税局一定会来查我们水表，那到时候我们就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起点文化里面，我们没有哗众取宠的内容，我们就是扎扎实实的一天听一点，一天跟你分享一点，那更不会有爆炸性的流量。那讲到这里哦，没有爆炸性的流量，其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频道经营不成功吗？如果你要这样子认为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哦。我要说，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以专业为本位的专业人士，或者是你想要建立一个真正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要想成为一个网红的话，其实稳定的被看见，被正确的人看见，而这些人能够真正成为你的消费者，这些人又是含金量高的人，他永远会比爆炸性的流量来得更重要。爆炸性的流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短时间你被大量的关注，这个时候你真的想要被大家认识，想要大家专注的点就会被扭曲，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部分。 所谓的名满天下，棒意随之，就是这个道理嘛。然而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好好的建立事业的话，是不是你想要被看见的，你的产品跟服务才是真正的关键点哦？所以呢，在这背后，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走自己的路，为我们带来从起点文化成立以来每一年从 25% 到 250% 的成长。那你可能会想，任何新公司刚开始一年有250%的成长，那当然很容易。我们起点文化到现在已经迈入第八年哦，而这250%的成长并不是在刚开始，是在后面。所以呢，这不是要跟你做夸耀，或者是说我们多厉害，而是我今天很诚恳的想要把我们到底怎么做，到底怎么思考的一些关键的观念还有做法跟你做分享。如果你在自己的生命与事业里是那种勤勤恳恳的人，你知道这个时代你已经没有办法靠埋头苦干就能够走出一条路，而你又很渴望透过你真正爱做的事情能够实践你的人生的话，那么今天的分享就会带给你非常大的帮助。今天我会提炼出三个关键的核心要点，而这些核心要点它都会回头印证起点文化怎么做，它更可以印证到在你身上你可以怎么样转化成你可以实践的部分。这三个要点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锁定痛点；第二个，诉求赋能，赋能叫做 empower， 赋予能力，赋予能量；第三点叫做学会说人话。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哦，什么叫做锁定痛点？痛点这个概念其实在很多商品行销或者是经营管理上面常常会提到，我们都会觉得哦，一个人有什么样的需求那就是他的痛点，可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迷思哦。你能够分得清楚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不舒服跟他的恐惧其中的差别在哪里吗？其实人是这样子哦，那些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事情可能我们常常会放在嘴巴上嚷嚷，比如说老板太烂啊，或者是交不到男朋友交不到女朋友啊，这些不舒服的事情我们嘴巴上都会嚷嚷，可是我们不一定有行动哦。你有没有发现刚过完年有很多亲朋好友之间的聚会，大家都在抱怨着他有一天一定要换工作，但我告诉你，他会花力气抱怨他有一天一定要换工作的那些人那一天都不会到，真的会换工作的人他早就付诸实践了嘛。所以呢，不舒服的事情往往我们常常会把这些东西以为是一个人的痛点，当你真的要让他舒服或者是满足他不舒服的点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实践你的事业想要得到的回收跟报酬。而恐惧不一样，恐惧是一个人生存的动力，当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害怕什么，他会为他害怕的事情付出代价。直接用例子你就能够很有感觉哦。我们多年来在实体课程，我们都是教学跟心理跟沟通跟人际有关的主题，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主题你直觉一定想到哦，有很多人有两性啊爱情的问题，甚至于有很多人进入家庭之后还有婆媳的问题，那这些就叫做不舒服的点。而这些点呢，你问十个人有这个问题的人，有九个九九都会跟你说，哇，你开这样的课程我会很想来哦，我实在受不了我家那口子，我实在受不了我婆婆，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单身一个人，这些话。可是呢，实际的状况告诉我，当我真的针对这些不舒服开课程，无论是线上课程还是实体课程的时候，它就是最经典的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啊。那些叫嚷着很大声的人，他是不会为这些问题付出代价的。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也没关系，你可以在网络上稍微做一下功课，在各大线上课程的平台里，你都会发现一件事，这些所谓爱情两性或婆媳相关的课程啊，他们的购买人次跟营业额的换算跟他们其他的课程对比起来，都是一个很明显的落差，都少非常的多。这其实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以为一个人经常叫嚷的事情就是他的痛点，而当你针对那些叫嚷的事情真的为他设计产品跟服务的时候，他们是不会买单的。所以你可以回头来看哦，在起点文化的实体课程里，我们在沟通人际的主要诉求是什么，你如何去解决跟别人的高难度对话，也就是怎么样化解差异达成共识，或者是另外一个路线，就是怎么样看懂别人的情绪然后精准的去做好回应。这些部分哦，就是一个人的恐惧。但是这些恐惧在一般的谈话跟聊天当中，你会发现一个人他会用全身的力气跟你抱怨他的婆婆有多糟糕，但他就是不会告诉你，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教他怎么化解冲突达成共识就好了。 这中间就是不舒服跟恐惧的差别。人会很用力的把他的不舒服叫喊出来，可是当你能够知道那个不舒服的背后的恐惧是什么，你直接针对恐惧作为核心的诉求，那么你的事业就看得到未来，因为人是会为了恐惧而付钱的。但是不舒服呢，叫一叫而已。所以回到你自己的专业领域，你能够分得清楚你的目标对象什么是他们的不舒服，而什么是他们的恐惧，或者是在他们表面上叫嚷的不舒服的背后藏的恐惧是什么，你要直接诉求恐惧啊。再举一个、我们自己起点文化实际的例子，我们学的是心理，而我们把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结合在一起。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就有心智模式的切换这样的一个研究路线，而这些心智模式当我们没有发挥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思考不够顺畅啊，或者是好像没有把真正的潜能发挥出来。那如果今天我开一个课程直接教你心智模式的切换，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我需要，我一定要变得一个更聪明的人，可是你真的会为他付钱吗？我可以跟你保证哦，你只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猎奇，好像像看一些谈话性节目一样，从外太空聊到内子宫的这种所谓比较猎奇的角度去看它，你可能不会为它付钱的。因为心智模式没有发挥好，好像思维不够完整或者是不够聪明，这只是不舒服而已。然而当我们的产品设计跟包装，我不是卖你心智模式，我是卖你时间管理。有参与过我的线上课程时间驾训班就会知道，在那一门课里，我是用心智模式的切换这样的一个理论角度和实践方式来告诉你怎么样把你的效率做到最优化。然而当我们把心智模式的切换融合到时间管理跟对峙每个人拖延的状况的时候，这就是诉求大家的恐惧。所以你就可以在我们时间驾训班这一门课的一个销售状况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回到你我的身上哦，如果在你的专业里你遇到很多人都说某件事情有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直觉的傻不愣登的就直接针对别人所谓有需要的事情就去设计商品跟服务呢？如果是的话，你真的很危险哦。你要去研究到底多少人会针对他嘴巴上说有需要的东西真正的去付钱，因为一个人会付钱的事情就是要解决他恐惧的事情，而他在嘴巴上叫嚷着有需要的那些事情，有可能只是他不舒服而已。而进一步来看，只有你能够找到并锁定真正的痛点，也就是人的恐惧，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你的商业模式，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自带绩效、自带订单，让客户自动上门的独立的结果啊。而第二个关键叫做诉求与赋能。赋能刚刚前面有说 empower 赋予能力、赋予能量。赋能在讲它是什么之前，我们要先对照一个观念叫做治病。赋能跟治病、治疗疾病很有可能都在说同样一件事情，但是结果会变得很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的专业是保健、是健康的领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哦，如果你的诉求是变美、变强、变得有魅力，跟你另外一个诉求是预防疾病跟老化，你觉得哪一个是治病，哪一个是赋能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每个人的理性上都知道预防疾病跟老化真的很重要，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可是你会比较爱听哪一个？当你听到哪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比较愿意为它付出实际的行动去购买相关的商品跟服务呢？是不是变美、变强、变得有魅力？这在医药领域里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医美虽然很竞争哦，但是始终有市场。因为人性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说哦，今天我要预防疾病跟老化，这其实已经在暗示着我已经有病，或者是我可能有病，我可能会老化，所以我要去预防。因为我发现哦，同样一句话或同样一个诉求，当你侧重的层面不一样，结果会大大的不同。如果你想要能够建立起你自己的事业，其实你要诉求的是赋能的概念，一定会比你诉求于治病来得更有机会。其实在商品行销也是这样子啊，听听看这两支产品哦，一支产品叫做体香膏，一支产品叫除臭剂。你觉得这两支产品是不是同样一个东西？对啊，体香膏跟除臭剂。但是当你今天在逛超级市场的时候，在货架上面一罐上面贴着体香膏的标签，而另外一罐上面贴着除臭剂的标签， 你会拿哪一罐呢？因为我发现要你拿除臭剂，这是不是意味着好像昭告天下你有点臭，所以你需要除臭？对于多数人来说，就算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个状况，你都不太愿意拿那一罐，不是吗？可是体香膏呢？体香膏我不臭，我还是可以体香啊。对啊，所以哦，我们常常会弄错一件事情，以为那些大家结合前面一个概念，以为那些大家叫嚷着不舒服的东西，好像你能够去解决，能够去满足，就能够建立起你的事业。其实不是如此的。人啊，都很难，也很讨厌承认自己有问题。而除臭剂三个字，是不是已经意味着去拿他的那个人有这个问题了？谁会喜欢承认这种事情呢？可是体香膏，它给你的是另外一种暗示。你不管臭或不臭，那都不是重点。只要你希望你更有魅力，你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气味更迷人，你就可以用它。这回到起点文化，我们在商品设计的时候也是一样。谈到生涯规划，你会想到什么？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是生涯有点问题，或者是生涯看不到未来的人才需要生涯规划？所以如果我今天开一门课程教你生涯规划，而这一门课的课程名称就叫做生涯规划的生涯规划的关键十个秘诀，你看我讲的都结巴了哦，你会买吗？或者是你会觉得那会是你需要的吗？还是你觉得哦，这一定是人生烂到一定程度了才需要生涯规划，不是吗？对啊，可是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一门课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而且让我意外的是这一门课里面有很多都会让我觉得已经很成功的人还来报名这一门课，那就是我的线上课程叫过好人生学啊，听听看哦，过好人生学。如果你现在不是太好，你想不想过好人生？想啊。如果你现在已经过得还不错了，你想不想过好人生？想啊。如果你现在都是 人生的胜利组，大家都觉得你真的好棒好棒好棒棒，你想不想过好人生？你还是想啊。这就是赋能跟治病的一个差别。虽然我们谈的都是一些我怎么样去建立关键的能力，让自己的生涯更有自主权，可是当我卖你的是生涯规划，你是不是就有一种啊，我现在还可以啦，还 OK 啦。甚至有更可怕的是，有很多人其实他已经很不 OK， 他没有自觉，你知道吗？当一个没有自觉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你要说服他到这个问题，他会跟你翻脸的。所以我听过我的前辈讲过一个俏皮话来跟你做参考，他说不要教猪在天空中飞，他会生气啊。对啊，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没有弄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把力气好像在忧国忧民，好像在救人。请问一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自觉，你救他又有何必要呢？可是如果你能够转换一个方向，赋能呢？不管他的状态在哪里，只要他有自觉，只要他渴望让自己变得更好，他就已经是自我赋能了。而这样的人通常才会是你的事业、你的营收的关键目标对象。锁定对你的目标对象，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你的事业，才能够达到你独立的关键啊。而顺着这个逻辑，我们来谈第三个重要的观念，叫做说人话。说人话，先待会会说什么叫做人话哦，先跟你谈哦，到底你要对谁说。刚刚有说到谁才是你的 TA 呢？谁的 TA 就是你的目标对象，你真正高含金量、真正有高价值的客户。给你两个选项，你会觉得是有需要的人还是会付钱的人？谁才是你主要的诉求对象呢？很多人哦，听到这里已经被足够的暗示，所以都会稍微顿一下，觉得哦，应该是会付钱的，对吧？是啊，的确是这个答案。可是当你没有经过这些脉络的时候，你直觉你会觉得谁是你的客户，你会不会十有八九都会觉得哦，有需要，他有需要我就卖他嘛。可是现在真正的关键问题就在于，那些有需要的人他有自觉他自己需要吗？就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你身旁一定认识有些朋友很白目嘛，那白目的人知道自己白目吗？你思考一下哦，如果一个白目的人知道自己白目，他还会继续白目吗？所以他最大的关键就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白目，所以他继续白目。而那些你以为他有需要，或你认为他有需要，或大家都觉得他有需要的人，可怕就在于他本人没有感觉。而你要说服这样的人去付钱购买你的商品跟服务，你用九牛二虎之力，结果呢，你得到的是对方的一毛不拔，什么都没有。可是什么叫做会付钱的人？我在这边先说，所谓会付钱的人并不是要你唯利是图，你不妨换一个逻辑思考一下。一个人他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状态，为了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付钱， 你觉得他是真有需要还是假有需要呢？而另外一个人，他一天到晚叫嚷着他有需要，但他却不愿意花任何代价去解决他的问题，那你觉得他是真有需要假有需要呢？这两种人，你希望先帮哪一种人呢？我没有这么高尚的道德情操，我会很诚实的告诉你，我会愿意先帮那些愿意付钱的人。而所谓愿意付钱的人呢，回到一些例子做一个对比，你会更容易懂。比如说你卖房子吧，你要卖给谁呢？你会卖房子卖给那个第一次买房没有房子的人，还是你会卖给那种他已经有一栋以上的房子，他买过房子的人？哪一种人好卖呢？你会觉得啊，这个问题很烂啊，他买过一栋以上房子，他不止一栋房子，他当然有钱可以买第二栋。对啦，你这个逻辑没有错啦。但我邀请你想一下一个状况，就在于就是房子这种东西哦，当你没有买过，你第一次买的时候，其实你 很害怕的。你的房仲或者是你的销售代理人哦，他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去说服，甚至于他所有的流程都要手把手的教你，而且还有很多观念上你是过不去的。可是当一个人已经买过房子，他有一栋以上的房子，这种人哦，对他来说，其实一切的流程都已经很熟悉了，他不需要重新设定跟说服他的观念。而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销售房子的人，你会把你真正的精力焦点聚焦在哪一种人？又或者是你会花你的力气去开发哪一种客户？我觉得这才是问题哦。今天回到你的事业，你的专业，到底你去诉求哪一种人？如果你觉得卖房子的代表性还不够的话，那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更生活化的，叫做经营保险事业。我们身旁有很多人，包含可能是你，你是从事相关的行业，那你要把保险卖给没有保单的人，你有发现一个人没有保单，或者他已经成年了仍然没有保单，你会不会觉得他好需要？你问十个人，有十一个人都觉得他好需要，对不对？所以呢，你会不会很用力的去开发这样的人，跟他说保障很重要，因为他没有，所以他一定要买嘛？这是你的想法哦。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已经有三张保单，如果是我的话，我要经营保险事业，我一定会用力的去开发那个已经有一张以上，甚至于越多张保单的人，那种我会越去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我不用去重新说服他保障这个概念，他本来就已经有概念，接下来我只需要去研究他的保障当中有哪些地方有缺口，甚至于他完全没有缺口也没关系，人是会改变的嘛。他单身的时候没有缺口，他结婚了呢？他结婚了没有缺口，他生小孩了呢？他生一个的时候没有缺口，他生第二个呢？或者是他有没有老人家长照的问题呢？这些都是嘛。再来，他的资产等级原本是年薪百万，到他现在年薪两百万，他的需求会不会改变三百万呢？但是这种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他的身份状态只要一改变，你根本不用花力气说服他保险很重要，你只要直接让他知道你能够带给他什么，他就会成为你的客户。可是反过来，当你再次念之的都是去开发那些没有买过保险或没有保险的人，你只光要说服他保险的概念，就已经让你气力放尽了，那还要他掏钱出来，那更难呢。再说一个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例子，其实我最近我家里的这个从气炸锅又升级成一个叫做气炸蒸烤炉。那当我觉得我想要换一个东西，让我自己煮东西更方便的时候，我就 在网络上做了功课。而我买的那个气炸蒸烤炉是一个知名的品牌，他们在网络上就有拍一些示范的影片。这个影片如果以它的品牌规格比较起来，我觉得没有拍得很好，没有很精美，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娱乐的效果。可是我看完之后，我马上下单。这个影片什么？它就很平铺直述的告诉我这个气炸跟蒸烤炉的功能是什么，它可以怎么做等等的，就是这些，其实蛮无聊的。而且你去研究一下它的一个流量，我觉得流量点击的人是也真的蛮少的。可是我必须说，只要稍微有动念头想要研究气炸蒸烤炉想要买的，看完之后我猜啦，除非他没钱，不然的话八九不离十一定下单。所以呢，回到你身上，你到底诉求什么？如果呢，你还是一直在追求所谓的网红，你拍了很多画面精美、娱乐效果一级棒的，真的能够为你带来订单吗？还是大家只会记得你的搞笑，而不会为你的专业去付钱呢？可是呢，当我看完那一段影片之后，我觉得他完全对我说人话。 所以在这边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所谓的说人话并不是要说那种很厉害很有娱乐效果的，也不是要让你成为一个相声演员或者是脱口秀演员，这才叫说人话，其实不是的。所谓说人话是什么？说你消费者会在乎的话。那在这里多数人没有办法说人话的最重要关键就在于你心里的在乎到底放在谁身上。给你两个选项，当你在诉求你的对象，当你制作一段内容或者是你在经营你的自媒体频道的时候，你心中住的是你的同业还是你真正的消费者？听完这个问题，你一定觉得这算问题吗？一定是消费者啊。真的吗？你看哦，如果当你在制作内容，不管是说的还是写的还是拍影片的，你常常会有一个自我审查，是讲这个会不会太简单，讲这个会不会太基础，甚至于啊，那个跟我一起同时出道的那个，比如说心理咨商师好了，跟我一起大概时候出道的，他现在在写那个，我现在怎么还在写这个？如果你心里有这种 murmur， 有这种 OS 的话，那我必须很残酷的告诉你，其实你根本心中住的是你的同业。那心中住你的同业会有什么状况呢？就是你好期待得到同业的肯定，或者你的师长的肯定，然后写了一篇很厉害的文章，拍了一段很棒的影片，然后你的同业给你拍拍手，然后你的指导教授在你的头上盖一个好宝宝章。那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他们会成为你的消费者吗？你的内容在你的同业之间得到无论再高的地位，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你的消费者。所以呢，这很可怕的一点就是，我常常遇到很多专业人士，他的专业素养真的很好，但是奇怪，他的消费者就是很难，或者是可以成为他消费者的人就是很难真的成为他的消费者。那就是他心中其实住的是同业，他说的话并不是人话。就像我看气炸蒸烤炉那段影片，他是对我说话，他已经对一个真的有想要买这个产品会在乎的事情，他直接平铺直述的告诉我。所以呢，真的要做好你的专业，真的要把自己的事业建立起来，真的不需要追求网红的路线，你只要会的就是说人话。你真正的消费者在乎的是什么？那些最基础最基本的东西，你把它面面俱到的去把它一步一步的做出来就可以了。其实哦，最白话文就是，在你的专业里你讲的那些话，你阿嬷听得懂吗？如果你阿嬷听得懂的话，那才叫做人话。可是如果你心中在之念之的是想说，我讲这个同业会不会觉得我的层次不够，会不会这个太 low， 会不会这个太简单，你只要心中有稍微闪过这一丝的念头，其实你是在跟你的同业说话。然而残酷的就是，你的同业永远不会付钱给你，因为他已经是你的同业了，他干嘛付钱给你呢？只有消费者才会付钱给你，而你有没有对他们说话呢？所以呢，说到这里哦，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痛点，要如何诉求赋能，跟怎么样说好人话，这就是我现在推出的线上课程《专业有价》里面，从观念到做法会带给你的。在这一门课集合了我们8年多来的一个经验，我们毫不尝试的跟你做分享，你不只是会学到我们的经验，我们更务实的从你怎么样做好自我定位，怎么样设计起步跟行动，一直到你做出来的东西怎么去做回头的检核，去建立你自己的事业，让真正高含金量的客户能够自动上门，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受到尊重的专业人士，不再仰人鼻息，让你的价值得到完整的兑现。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每年25%到250%的成长当中得到最具体的验证。而我们这一门课从3月8号推出到现在，一直到3月31号的晚上12点，这中间的时间是我们第一波的早鸟优惠，请你把握机会。那当然，你听到这边，你可能会想啊，我又不创业，我也不建立个人品牌，我需要专业有价这门课吗？你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在你的职场里面，你能够把握锁定痛点、诉求赋能跟说人话这三个关键要素，就算是不创业，就算是不建立个人的品牌，你会不会最起码能够得到最实质的尊重呢？我真的遇到太多太认真、很有专业的人，但是他真的很辛苦，原因就是很简单，他并不知道别人的恐惧，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让别人感觉更好，他更缺乏了说人话的能力。所以呢，在专业有价这一门课里，不管你的出发点跟定位是什么，你是要建立自己的事业，还是希望在你现在的生活工作里能够活得更好，它都会是你所需要的。 这门课、真的是我用尽全身洪荒之力，把我成立起点这么多年来关键的经验跟做法毫不藏私的跟你做分享。现在我也很真诚的邀请你，我总觉得认真的人值得生命当中最好的对待，值得老天爷给你最好的赏赐，但是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才能够迎接他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只要在 Podcast 的运用里面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我们在每一段影片的说明里都有相关的连结，尤其是今天所提到的专业有价这一门课，最优惠的早鸟期限就到3月31号的晚上12点之前，这一门课真的很值得你好好的学习，我们一起前进。希望我能够在这门课里陪伴你一步一步的建立你想要的事业，活出你想要的样子。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